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波兰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2012年3月2日至4日，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办第35届春季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们再次参展受到欢迎。与往年相比，前来法轮功展台的波兰民众很多都已经是熟面孔，再次相见，人们都亲切地问候法轮功学员好。很多人谈起自己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心中触动很大，都愿意再次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等候签名的人们排起长队。很多人谈起阅读转法轮的体会和感受，大部分人都感到十分新颖，好像推开一扇大门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有很多人再三询问要当场学练法轮功功法，并留下联系电话请求组建练功点。还有很多人购买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许多在博览会上参展的商家也抽空过来买书。在专题报告会议时，法轮功学员向波兰民众再次做法轮大法介绍演讲。很多人听过报告后到法轮大法展台上索取相关资料，法轮功学员为此准备了波兰语、英文、德文、法文和中文等多语种法轮大法传单，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剖腹找法轮的骗局，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中，中央电视台曾炮制了一个所谓马建民剖腹找法轮的谎言，当时欺骗了很多人。真实的情况是，马建民本人有精神病史，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但是练气功并不专一，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气功他就练什么气功，前前后后练了十几种。后来法轮功传到了华北油田，马建民接触过法轮功。说到这里需要插一句，法轮功不允许精神病人和有精神病史的人参加修炼，这方面有明确的规定。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流了很多血，马建民死在了厕所里，肚子剖开，肠子都流了出来。家人赶紧报案，之后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知道。可是为了配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指令，讨好公安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公安局的人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派人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 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撒谎，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炮制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心智正常的人都能明白，剖腹找法轮的事不可能存在。打个比方，如果有人说你肚子里有黄金，可以用它炒股票、买房产，要你自己剖腹去拿，你会相信吗？那肚子里除了内脏就是肠子，割个其他东西能行吗？大家知道，很多气功都是讲究一手丹田，讲究在小腹部位练丹的，怎么没人去剖腹找丹呢？中医讲经络，也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身体抛开去找经络。
长春电视插播，传播真相给可贵的中国人。十年前，吉林省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插播技术，于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10万电视观众得以看到真相。那次插播不但把法轮功的美好传达给了世人，更把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的伟案全面揭示出来。3月6日晚，明慧网头版报道了此事。3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也相继报道。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插播事件为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法轮功学员的壮举令各界惊叹，也令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十分恐惧。极短时间内，中共非法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大抓捕中，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重刑。其中参与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周润军、刘伟明被非法判刑20年。后来在监狱的酷刑摧残中，刘成军、雷鸣、梁振兴等相继被折磨致死。当年只有26岁的孙长军被关押在吉林监狱19年多。他曾经一度被迫害得生命垂危，需要外界的营救。中共江泽民一伙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所有的报纸、电视台散布谎言，诋毁抹黑法轮功，尤其是炮制自焚伟案、栽赃嫁祸法轮功，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大陆媒体全都成了中共一言堂的喉舌，而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所有的说话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插播有线电视是在行使天赋的言论权利，也是在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插播的真相电视片之一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讲述了法轮功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因为其显著的祛病健身效果和教人按照真善人提高道德修为做好人的理念，在全国迅速传播，并传到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族裔民众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插播的另一个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曝光了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于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炮制的自焚案。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天安门上的警察也不是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能立即取出那么多灭火器，更拿出并不常见的灭火毯？而且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央视怎么能拍到特写镜头，以及跟踪拍摄事件发生的过程，并能录下自焚者之一王进东喊口号的声音？自焚画面中，王进东的衣服被烧坏，为什么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完好无损？这些都显示，所谓自焚是中共上演的假戏。法轮功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在自焚案之前和之后的十几年，在大陆和海外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另外一起类似事件。所谓的自焚是中共恶意伪造的假案。2010年年底，美国标准周刊在12月6日第16卷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报道的主标题是进入细微的电波，副标题是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文章的作者伊森·格特曼是首位民主基金会的兼职会员，他从西方人的角度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长春电视插播的故事。他认为，现在被中国人广泛使用的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动态网、无界网、自由门等软件的开发，就是因为受到这次插播事件的激励。插播事件已经成为推动信息自由的人们的一个传奇和神话。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丈夫再没摔过碗。从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头看看十几年的修炼路，大法真善忍法理的熔炼使我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周围的环境也在变。下面这个小小的故事也许能对这些变化做个小小的诠释。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和丈夫的脾气都不太好，常常因为生活琐事吵架，严重的时候甚至动手打架。丈夫有一个坏毛病，吵架生气的时候经常摔碗，有时把碗柜都掀个底朝天。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再也不和丈夫吵架了。有一次夏天，丈夫下班回家饿坏了。当时我家住平房，分里外屋，我马上到外屋给丈夫准备饭菜，饭是现成的，只要拌点凉菜，不会时间太长。当我切好凉菜往碗里加佐料的时候，丈夫在屋里喊：快端上来，边拌边吃。我知道丈夫嘴急，应声道：不差一分钟，马上就好。嘴上说着，手拿着筷子起劲儿地拌着凉菜。这时只见丈夫猛地从屋里冲出来，不由分说地夺过凉菜碗，高高地举过头顶，用全身的力气往水泥地上砸。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住了，本能地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只听啪的一声巨响，响声过后，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那盛凉菜的碗在水泥地上转圈呢，转得像小孩在冰上玩的冰猴一样，将近一分钟才停下来。丈夫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都看傻眼了。我把碗从水泥地上捡起来，用手指弹了弹，没有一丝裂缝。我情不自禁地说：这金边细瓷碗真结实， 这碗就是铁的也得摔个坑啊，可他却完好无损，成神碗了。丈夫听了我的话没做声，也没再接着发脾气，看得出他被这神奇的一幕镇住了。从那天起一直到今天，丈夫再也没有摔过碗。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东蒙阴县优秀女教师被剥夺工作11年。山东省蒙阴实验中学教师伊淑玲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只因她坚持信仰真善人，遭迫害，几度流离失所，2次被非法劳教，在狱中遭到不让睡觉、饭里下药、禁止上厕所、禁止吃饭喝水等折磨。43岁的伊淑玲为人善良、真诚实在，工作认真负责。她曾在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上发表过省级论文，并多次获得地区论文比赛1等奖。但有着教师资格证书和正式编制的她，却遭到蒙阴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非法机构610和蒙阴实验中学领导的阻挡，迟迟不能回单位上班。至今他已经被剥夺工作权利近11年，工资也被县610非法扣押近11年，被侵吞的工资总额达15万元。此外他还被县610掠夺现金16000元。在中共长达近13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伊淑玲失去美满的家庭，2次被非法劳教，几度流离失所，又家不能归，也曾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当伊淑玲要求回校上班时，实验中学校长王明德说，你得有转化证明书才能来上班。伊淑玲说，我们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向哪转化？向假恶斗打砸抢转化吗？实验中学的一些老师说，实验中学也太不像话了，伊淑玲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学校不管不问，甚至都不把人家当本校职工了。可一有迫害伊淑玲的事实，实验中学积极配合610，那时才把伊淑玲当本校职工，真是无耻。
诚信的个体经营者被绑架。2012年2月25日早晨6点多钟，河北唐海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富国、石农场派出所所长等10几名警察，趁人们还没有起床、没吃饭、没出门的时候，偷偷摸摸指派2名女警察，谎称修电动车的，骗开了法轮功学员郑祥新家的店门。随后，10几个警察和便衣蜂拥而上。然后警察对郑祥兴的门市进行疯狂抢劫，据目击者说，抢走的财物有2大车。现在郑祥兴被非法关押在唐海县看守所，店里的买卖被迫关门。中共警察为什么绑架郑祥兴？竟是因为他信仰真善人。说起郑祥兴夫妇，在石农场可以说家喻户晓，夫妻俩严格按真善人的准则要求自己，从来不卖假货、次货，对顾客和蔼可亲，送货上门，负责安装电视等，调试到顾客满意为止，是被人称道的好人。夫妻俩诚信经营，生意红红火火。在石农场、11农场，人们都说买电动车上郑祥新家，买冰箱上郑祥新家。因为他家从来不卖假货，义务为大家修车，因为他们学的是真善人，买他家的东西放心。这样诚信的好人却被中共警察无理绑架。如今 郑祥兴被非法关押在唐海县看守所，家人焦虑不安，老人无人照顾，买卖不能正常运营，整个家庭处于瘫痪状态。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他再也没挥舞过皮鞭。2002年4月，我与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绑架，被临时关在了公安局的地下通道里。通道里灯光暗暗的，恶徒们一个个地讯问我们的姓名，学员们不约而同地抵制绑架，不报姓名。警察就从腰中抽出他们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男学员狠命地抡去。我没加思索地扑了过去，双手护住了该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我的手臂上、头上。警察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我正言制止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鞭，不然你会后悔的。”警察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吃着。抡着皮带的人停下了手，看着一次次正在一心一意斜歪着身子从裤兜的深处掏摸食物的儿子，原本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笑意。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起架势要抡起手中的皮带。我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起了身子。我看着这个6、7岁模样的男孩，他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我惊讶于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眼前的残酷。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抡起皮带的年轻警察：“你把孩子带走。”他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们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我从内心为他感到悲哀。我仍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他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伴们也傻傻地呆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楼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年轻人挥舞着他的右手向我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进了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 后来，知情的人们告诉我，那是一位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也没看见他挥舞过皮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西门豹之屋与中共无神论。中国国内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取自《史记·滑稽列传》的课文，叫《西门豹治邺》，被无良人员反复炒作，说西门豹破除了有神论迷信，为民除害，成为中共宣扬无神论、蛊惑青少年的工具。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是这样的：魏文侯时，西门豹被任命为邺县县令。西门豹到任后，询问当地的百姓，知道了邺县掌教化的乡官三老、县令的属吏庭院和巫婆串通一气，说什么若不为河伯娶媳妇，大水会来淹没百姓，常年向百姓征收赋税，搞得当地百姓很贫困。西门豹约定下次给河伯送媳妇时，要求大家都来河边。送媳妇当天，西门豹说此女子不好看，要找人到河里给河伯报信，另外再找更好看的女子送过去。西门豹命差役先后把巫婆、三老等投入河中，等了很久不见回音，西门豹又要把庭院、豪长等人再投入河中，吓得这些人面如死灰，磕破了头求饶。邺县的官民也大为惊恐，从此以后无人再提为河伯娶媳妇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只能说明西门豹处置了邺县以给河伯娶媳妇为名头敛财杀人犯罪的三老、庭院和巫婆，与什么破除有神论根本不沾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传统的儒释道都是信神的文化，信仰维系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悠悠五千载岁月。这些政教信仰都能起到约束人心和规范道德的作用，比如佛家修炼要求佛门弟子戒杀生、邪淫、妄欲，通过打坐实修达到被神佛渡到佛的世界里去。可见人对神的信仰是希望得到神的救度，是对天国世界的向往。西门豹治邺故事中的河伯每年要娶一个人中漂亮女子做老婆，其行为是河伯向往人中美貌女子。这个河伯怎么会是神呢？既然河伯不是神，西门豹破除河伯跟神也就没有任何关系。邺县三老、庭院和巫婆公然杀人去敬河伯，他们的行为说明他们根本就不信神。西门豹判处邺县三老巫婆死刑，是这些人罪有应得，跟信神也没有任何关系。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